跟前面两堂都是台南德光长老教会的特会。那因为我们过去有好些年，每一年都会多半都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会去一次，有一个星期六的白天上下午有三堂聚会在那里。从去年有疫情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过去。现在有直播，我们就发明了这个做法，所以也许这样蛮好的。这样不只是还是可以有特会，而且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个地方台北士林，我们自己的教会士林西安堂也可以参与，所以就成为我们的联合的特会啊。那因为三堂聚会并不是无论在台南在我们这里都不是每一位参加全部三堂，所以我们每一堂都会再一次跟大家提到这一件事啊。我们再来意识到我们是虽然看不见对方，可是我们是在一起聚会。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再来问安一下这个台南德光长老教会的牧师师母，他们的长子同工跟众圣徒，他们教会有点名字有点长哈、哦，大家讲长一点的话吧，说台南德光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来一起来大声一点。好，啊，我们在这里，刚刚你听见的声音是我们在这里现场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还有许多弟兄姊妹在家里面看直播。那我们，如果在这里现场的弟兄姊妹，还没有拿到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的，可以现在到我前面来拿好吗？啊，对，还要讲义。我们一共三堂聚会，这是第三堂了哈。这一堂我给了一个主题，就是异象。异象，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主题。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六节，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了。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你知道救恩还有神的果是从神开始的，是神来发动的。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奇妙的救恩，还有神将要建立他的家，他的果，这个是神开始的，从起头就存在神的心里面。后来他借着在地上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给他应许，跟他立约，神好像就把这个东西，这个他存在他心里面的这个东西传承给人啊，给了亚伯拉罕，然后再让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常常习惯讲一个 术语是非基督徒，有时候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我们就说我们要传递这个意向或者传递这个负担。其实更要紧的其实是神把他的道，他所要做的事，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启示给人，然后让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我们这三堂特会的第一堂，我们的主题就是传承，你记得吗？你有这些传承，在那个传承的过程，你也可以这样讲，好像那个传承赶不上人口的增加，就是亚伯拉罕一代一代传下来，比方到了第五代，有可能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是很多人，可是这里面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传承到这些神的道，对吗？神的做法一向都是这样，而且神并不怕人少，有这个传承，真正这样传承下来的，到了下一个世代，当神又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器皿。这是上一堂，我们第二堂我给的主题，一个器皿，有传承就会有器皿的出现。那这个器皿能够被神使用来执行神所要做的事情，神常常给他们意象，对吧？给他们意象，这个意象英文用 vision 这个字来说，其实意思就只是一个眼光，一个眼界，一个看见。可是我觉得我们中文用意象来讲蛮好的，现代人他们西方的世界了，尤其在商场上，他们也开始用，西方是基督教世界嘛，他们都有圣经的背景，所以他们也开始要用意象这个字。可是我们在华人中间，常常把他们用的这个字用另外一个词来翻译，它叫做愿景，听过吗？就是愿望的愿，愿景，景观的景哈。不过我觉得意象还是比较好一点，尤其用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意象有至少我也想到有两个意思在里面，一个就是奇异的景象，奇特的景象，奇特也就是会让我们去注意到，吸住我们的目光，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这也是神给意象的目的之一啊。意象还有一个意思，我们中文这个意有奇异的意思，也有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差异的意思哈。我想那个意思就是，别人都是这样看事情的，可是有一些人，他们有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看事情，这也是意象很重要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神怎么样给摩西这个意象。你知道神一向安排我们属天的子民是在世界上被培养长大，这个是之前我们提过的，你还记得吧？神让亚伯兰的后裔寄居在埃及地，在那里他们才成为一个像一个国家一样的那样的分量哈，有那么多人啊。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一共才几十个人而已。神安排我们在世界上被培育成长，我希望弟兄姊妹懂这个道理，这样你对于我们爱神不要爱世界，就不会很用外在的方式来二分法来分它，对吗？而摩西就是这样，摩西本人也是，他个人有更突出的、更典型的、更奇特的经验，因为他在埃及，在这世界的王权的核心的地方，在埃及王宫被培养长大的。 也不是短短几年而已，而是有四十年之久在埃及王宫被培养长大。新约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有很好的才能啊。我想他在埃及，神让他培养出一个伟大的心灵。你看不看重这个？你如果想到你的孩子，你要教育他，你会不会期待他有一个伟大的心灵？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应该像 Bill Clinton 一样，从小就觉得我有一天要做总统。伟大的心灵不一定是要做总统的哈。我想摩西在埃及被培养出一个伟大的心灵。你知道埃及的建筑，一直到今天仍然被我们觉得很奇特，不知道他们怎么有办法建造那些东西啊。而摩西身在其中，所以他见过那种场面，见过那些宏伟的建筑，还有王室的排场各方面。我们上一次提到，有可能说不定摩西还参与过我们今天在埃及看见的那些很奇特的宏伟的建筑的一部分，说不定有他的，当时也有他的手在其中。他见过很威严的排场，而我相信摩西是一个会喜欢壮阔雄伟很奇异震撼人心的这些景观。相信摩西是这样的人。我多年来我也都很看重这些事，因为我发现圣经里面的人常常都是这样，他们有伟大的心灵。至少神曾经用这样的话来讲到所罗门，说所罗门有一个广大的心啊，他有一个伟大的心灵。所以我从很多年前我就觉得，在教会里面，至少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也都能够被培养出有伟大的心灵。所以有时候他们有机会，无论家人带他们去，或者教会的活动带去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大海高山，可以有一些这样壮阔的景色，我觉得是蛮好的啊。也许有一些去看到的是人的建设，人的作为，也有一些做出非常的宏伟的壮丽的一些建筑物，很可能那也蛮好的。我以前在这里跟大家讲过，很多年前有一次我陪青少年团去一起到南部去玩，我都是去做司机的啊，他们有两三天在南部玩，我陪他们，就有一个早上，有几个孩子刚好有一点空档，他们不晓得什么活动，他们没有参加还怎么样，就有一个多小时的空档，我看他们有点无聊，我就说我开车嘛，我说带你们去走一走。他们就很高兴，上我的车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就直接的告诉我说，不要带我们去漂亮的风景那里去。他觉得那些大人都是这样的，他们想要好玩的地方，那我一下子我不知道我要带他们去哪里，我本来就要带他们去漂亮的风景的地方看的。所以我觉得孩子是需要培养的，因为他们好像不是天生会那么喜欢这个啊。可是那也表示，对我来讲，我觉得那就表示他们蛮需要这个的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培养喜欢那些壮丽的景色、奇特的景观，我觉得这个也会帮助他们不知不觉的培养一种有一天他们会期待神的介入跟帮助的情怀，也就是他们会相信有伟大的事情可能发生，而不需要受限制于他旁边看见的、他自己行出来的那些限制，他可以有更伟大的发展、伟大的可能性啊。也就是说，可能会帮助他们会渴慕 一位超凡的神，让他们能够因此开始仰望那个比他们更高的磐石，经历神的全能、全知、全在，还有他一切的伟大的属性与作为，并且对这一切怀抱着兴趣。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其实从很年轻，甚至我从很年幼我就借了这个兴趣。那可能是因为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父母可以在这一方面影响孩子，我们希望教会也在这一方面影响孩子。我自己有很多次，虽然我从来没有去那边读书，居住在那边，长久居住那边，可是我去过很多次北美洲而且去过很多州，美国大概我去过十几个州吧，去过很多地方，也看过不少的各种景观。我住过很多地方，有许多是我们多半都不是住旅馆，都是有，因为我们在各州我几乎都有认识的人，都有人接待我们。我去过了许多人家，他们并不是住在乡下，不，他们还是很多人都住在美国的，是这样。很多人并不住在都市的 downtown， 然后那个市中心，有点稍微郊区一点，可是也不算乡下。可是他们不算乡下的地方，却有可能他的房子的后门开出去就是一片树林，甚至是一个小湖这样子。常常都有很壮阔的景色啊，高耸的树木，一大片草地，一个小湖，像这样。我这些年常常去欧洲，有一次我去英国的时候，他们安排我们去了3天去苏格兰，我从来没有去过啊。我看到一大片的原野、山丘等等。我还去了尼斯湖，就是有尼斯湖怪那个尼斯湖。很多年前我去了北美还有欧洲，我看到这些事情，我有时候就会这样想，就是怪不得这个地方会培育出我所知道的一些属灵的伟人。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环境有关系，像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像那个李艾瑞，你们知道这是谁 ？Eric Liddell， 到中国来的宣教士。像马杰，你知道马杰是加拿大人，李艾瑞是苏格兰人，爱德华兹是应该算英国人了。他说还没有美国还没有独立的时候，在北美洲的英国人，这些都是苏灵巨人。当然我没有觉得一个壮阔的景观就会一定会培养出属灵的巨人来。你看，你知道中国也有许多非常壮阔的景观，你知道吗？并不输给任何这些西方的国家。可是中国多半的人因为不认识神，所以这些有可能培养出的是在世上伟大的人哦，就像刘邦年轻的时候，他像许多青少年一样，对很多事情都不满，很愤世嫉俗，然后他就纵情酒色。可是后来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有点像现在要服兵役一样，他被征召到当时的首都咸阳去那里服徭役，那就是像我现在当兵一样，一个义务役哈。结果刚好有一天刚好有机会遇见当时的皇帝，就是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出巡，他看见那个霸气的排场，他说了一句历史上有名的话，他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啊。从那一天开始，他有一个东西在他里面，可以说有一个意象在他里面，他就是要成为伟大啊。后来他成为皇帝啊，追求伟大的心可以这样栽种在一个人心里面。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领域是这样子的。我发现一个拥有伟大科学家的一个学府或者一个研究机构，就很自然的会出来更多伟大的科学家啊。我觉得你也可以说，因为有那种传承嘛，哈。可是我觉得光那个风气就会有影响。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属世的事情，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有一样的原则。这个原则其实有点像主耶稣讲的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像加勒，加勒是另外一个新智的人，你记得吗？神称赞他，他在他的世代成为一个影响别人一个领袖。可是到了他的下一个世代，以色列中出来第一个能够领导百姓的士师是他的女婿，你知道，是他的侄儿，后来成为他的女婿俄陀涅啊。这些传承是有意思的啊，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100多年前，在中国曾经在山东，后来又去了河南，拓荒宣教的一个弟兄，他的中文名叫古约翰，听过吗？我们有他的传记的中文译本，古约翰。你比较熟悉马切，这两个到东方来的宣教士，都是被神使用的宣教士。你知道他们两个人都是加拿大人。他们都出自同一个加拿大叫省，是不是同一个省，甚至出自同一个城镇。他们那个城镇叫做牛津，在加拿大一点中部的地方，可能离多伦多不算太远的地方。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这种传承啊就容易带来这些影响。我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常常想到宣教，我们想到早期英国是一个宣教很重要的地方，尤其很多属灵人也很多宣教是出自苏格兰啊。后来美国跃升世界的一等强国之后，也差不多那一段时间，他们也在宣教的差派宣教士上面也成为世界的头头哈。可是有几个国家你不要忽略，在宣教史上，就是北欧那几个国家。北欧那几个国家都不是很大的国家，他们有的面积蛮大的啦哈。你看世界地图的时候，他们面积很大，其实他们实际的面积应该再缩小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疆界有不少在北极圈里面，在那里。子午线就快要集中在北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地图是把它摊开来，这个大家知道吧？很北的地方的地图，你其实要稍微把它挤一挤才是真正它的大小。可是就是这样挤一挤以后，这个挪威啦、芬兰啦、瑞典啦，仍然是蛮大的版图的国家，但是他们人口并不多，因为那都在北极圈很冷的地方，所以他们人口密度很低，就人口来讲，你可以说他们是北欧那几个国家都是小国家啊。北欧那几个国家，丹麦本身版图就小一点啦，但是其他那三个国家的面积还蛮大的，可是都算是小国家。可是你知道，他们曾经差派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概念，在台湾有许多的，可能最主要是信义会的宣教士都出自这几个国家，你知道吗？比方恒春基督教医院就是挪威还是芬兰，挪威的差会好像建立的医院啊。 因为那几个国家靠近德国，所以后来他们的国教都是信义宗的了，所以他们很多信义会的宣教士，据说他们在全盛时期，他们的国家差不多每十个人就有一个宣教士，这是很可怕的比例，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以台湾来讲，意思就是台湾可以出200万个宣教士，哎，日本的话就可以出1000多万宣教士，哎，可是他们真的在全盛时期是像这样。我发现无论在北美洲、在英国、欧洲，在像这种北欧的国家，他们出那些宣教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教会经常让宣教士回来的时候让弟兄姊妹认识他们，还有一些家庭会接待那种短暂回国的宣教士。所以我看过许多宣教士的故事，他们会成为宣教士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小时候他们家接待过宣教士，就是像这样。所以这个传承会带来器皿，可是神要使用器皿的时候还是需要给他们意象的。但是我刚刚用这个来讲到摩西，他在埃及被培育出一个伟大的心灵来，那一天我想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摩西看见一个异象。他发现前面有荆棘着火，可是并不像一般的森林火灾，其实他在的地方应该也没有多少树，没有多少草啦，可是还是有可能有森林火灾啊。但他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那个荆棘，他看看看怎么荆棘烧来烧去荆棘都还在啊，他就站起来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荆棘为什么没有烧毁了。你看神就是用这个来吸引他啊。如果是我讲的那个，我遇见那个小朋友，他有可能看到这个，他也如果有人看，哎，你看看前面那个，他说哦，抬头看一下，然后就低头继续滑手机了。可是摩西没有，对不对？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异象。可是你知道，神主要不是要给他看这个异象，那只是让他因此他的眼光要开始转移。异象就像神迹一样，神迹是一个记号，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神迹那个字意思就是记号，所以英文好像也传承自这个，就用 sign 这个字，这个记号这个字来讲神迹。既然叫记号，意思就是说它本身不是核心的东西，不是我们要专注的本体，它只是一个记号。也就是说你看见了神迹，神是想要借着那个让你看向别的方向，让你注意别的事。异象也是这样啊。可是我们人非常容易被这一类的奇异的景观或者是特殊的经验、神迹这些所吸引，然后就高举这些，就把这些跟神划等号啊，好像一定要有这些，然后你才会知道说神是伟大的、大有能力的。其实神的本意不是要这样，他希望你看到这些以后就知道神是大能伟大的，从此以后你可以没有看见神迹，你还是知道神是伟大的、全能的。这个不太一样，你知道吧？这个就会使你借着这些神迹或者异象更多被引到神那里，而不是变成常常要去追逐神迹或者异象，那不一样，对不对？摩西说，为什么这个荆棘被火烧着没有烧毁，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奇异的景象。他走过去还没有走到那里，神拦阻他，因为神主要不是要他看那个异象，才没有变成一个 一个导游说：“来来，过来，我来告诉你这个有哪些奇妙的地方。”没有，神没有，神不让他继续走过去。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我觉得那个有一个很明显的有一个意思，你跟世界的接触的那个鞋子要脱下来，从此以后，你不再会是原来在世界上的那个样子。无论是埃及王子，或者米甸旷野里面的牧羊人，都不再是这样了。他那些都不是你真实的身份。现在神要给你一个新的东西，多么奇妙，对不对？神要给他一个新的身份。所有之前那些都要被抛在后头，神给他一个新的地位，将要成为神的祭司、神的先知，你也可以说他成为神的君王。虽然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用君王这样的头衔啊。遇见主的人应该都是像这样。我想到我当年就是像这样，我十八岁的时候遇见了主，同一个时间，我也得着一个呼召。我想对那个时候对我来讲，神荣耀的同在就是异象。我倒没有看见特别的景象，一个图画式的东西，可是我里面看见神的显现，看见神荣耀的同在。我不知道，也许有时候这跟上帝造我们各自有不同也有关系哈。就像旧约的先知，有的他们的得着的启示常常有图画性的启示，对不对？像撒迦利亚、但以理、以西结这些人。可是也有一些人不是，他们可能也有这些，但是更多就只是话语。就像以赛亚像这些人，他们就是有神的话语。我也发现到了希列时代也是这样，有的人神给他们话语的时候会是一个 picture， 就像一个图画式的，像被称为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了哈。可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就是很自然，好像一套话就在里面这样啊。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一个图画，可是我知道我遇见了主啊。你知道我遇见主以后，就觉得真的觉得世界所有东西都在脚下，再没有什么兴趣啊。这不是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会有的事了，当然不是啊。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虽然才十八岁，才初遇见主。可是就有一个呼召在我的身上，在那个之前，我已经在大一的课程里面已经过了半年左右了。那因为我是成绩很好考进大学的，所以我才大一上就有学长来找我们，因为他们在学校的一个社团要改选总干事，他们就要我去竞选。那我们那个时候就人家都这样说，我们就照着这样去做。有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我不知道是跟我同届还是比我高一届的一个同学，不是我们班上的，在跟我竞选。我们那个时代的竞选，现在我不知道学校是不是这样，我们都会画出海报贴在学校到处这样贴，这样哈。就在竞选的过程里面，我遇见了主，然后就麻烦了。没有人知道我有这种挣扎，我就对这个不但再没有兴趣，而且有一种恐慌。因为我如果选上，我可能就要花很多功夫在社团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再不是要为这个世界上花任何时间了。对不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觉得爱主的大学生一定不能参加社团，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当时神给我的带领就像这样，所以我就有一个祷告。其实我不记得我当时怎么祷告，但是意思差不多像现在这样意思，就是主，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个，我以后不会用这种事再麻烦你了，差不多是这样祷告。 就很奇妙，我们还没有到投票的时候，就有学长过来说：“哎，你们不要继续这样子做，这样做好像会伤和气哈。我们来协调好不好？就不要这样竞选。”可能他们有我不知道的事，因为我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伤和气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个竞选人做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很快做好，这么一协调，我当然就把他让出去，主真的就我脱离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再也不要跟原来的这个样式有什么关联，我们已经被任命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我想摩西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然后神告诉他说：“我是那一位，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神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你知道，神后来常常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是这一次神一个一个的说哈，对吧？我没记错吧？他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之前讲过创世纪，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光这个名字里面包含了多么丰富的产业，就是他们怎么样与神交往，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的信心顺从，神跟他们立的约，神的应许等等啊。主就抬出这个头衔来告诉摩西，他是这样一位神。摩西看见这个异象是在何烈山，后来神说你们将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但是后来他们侍奉神是在西乃山。今天的学者多半都同意何烈山跟西乃山是同一件事，有一种可能是西乃山是一个山峰的名字，何烈山是一个山岭的名字，也就是一群山的名字，有可能。我们读下面一段好吗？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告诉摩西说：“我看见、听见百姓的困苦哀声，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们应该发出一个疑问说：你现在才知道啊，他们已经受苦那么多年了，至少80年了，对不对？从摩西出生到现在，这时候才听见嘛？当然不是啦，神从起头就知道，他也眷顾着，对吧？神既然知道他的百姓受苦，他一定眷顾的。问题是他没有作为，而且一没有作为，不是短短的时间，就是80年。我很多次跟大家讲，你一定要从这里学习事情的。我们常常想到神，比方他爱我们、眷顾我们，他也有大能，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想的都是很在时间的领域里面想的，好像神既然垂听祷告，那我们祷告他就垂听了。我们好像不太会把一个东西放进这里面，叫做时间，对不对？ 而且圣经常常写到这个的时候，有时候一两节就写过去了。可是我们应该认真想一想，圣经写的是从摩西出生到现在已经经过两个四十年了，八十年。我们一定要学习认识神的手法，就是神常常说要做一件事，他却等候着，而他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我们也等候着，他叫我们也学习等候。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后面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的话。我有时候这样讲，讲一点哲学性的话，神等候加上我们等候，那就是今生跟永恒相接的地方。我再讲一次，我相信神等候加上我们等候，那就是今生跟永恒相接的地方。也就是借着这个，神想要我们在时间里面学习一点永恒的事。你知道，当神的时候到了，等到神的时候到了，过去那些痛苦都将要被涂抹。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你懂这个吗？主耶稣讲过这个。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给他们讲了一篇话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话，他提到妇人生产的时候就痛苦哈，可是等到生了小孩，就欢乐就取代痛苦，然后就忘记他前面的痛苦。这是主耶稣说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生过小孩的姊妹们是不是都同意这一件事。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我遇见过很多次，有人生小孩的时候因为很疼痛很辛苦，所以生完第一胎以后就发咒，跟彼得一样发咒起誓再也不生了。然后等到生完以后过了一阵子，就觉得说再生一个蛮好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就是之前的苦楚，既生下小孩，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是约翰福音16章里面主耶稣讲的话哈。其实，在这一点上，有时候我们会遇见有一些人质疑一件事情，就是。对了，你用这样来讲，但是问题是那八十年里面有许许多多人受苦啊，而且其中有的人可能在那里死掉，那你怎么要讲这些事呢？他们根本就无法经历后来的得拯救以后的喜乐，你怎么要讲这一件事呢？我们难道应该把他们都只当一个群体来讲，而没有个别性吗？当然不是这样。我想要回应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要相信有永恒，有永生，而且永生比我们今生的生命更实在、更重要，也更恒久，对吧？我喜欢C.S. 路易斯讲的，用这种方式来讲，其实我想这个应该不是他发明的，也有别人讲过类似的事情。他说，当我们进到天堂以后，一旦我们进到天堂，进入那无穷的喜乐、永恒的安息之后，我们回顾在世上所有的痛苦都变成甘甜啊。相反的，如果你的命运是没有得救，你进入永恒的黑暗里面，那个时候你想起在世上的生活，即使是那些在世上享乐的生活，或者应该说特别是想到在世上享乐的生活， 到那个时候对你来讲也将是锥心之痛，无穷的痛苦。这是卢易斯说的，当然我没有办法证实他说的是不是对的哈。可是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有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一点跟这个很类似的一种情景，不是吗？如果你相信有永恒，你就会知道神并不在于在他等候的时候没有做事的时候有一些人怎么样受痛苦，或者有一些人因此死掉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在永恒里面将要得着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完全判断这些事。神告诉摩西说，我现在要下去要来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你知道这个是他应许了500年的事情，从他应许亚伯兰到现在有可能过了差不多500年了。神给亚伯兰的应许，我们常常觉得主要有两件事啊，一个就是他的子孙，其实就是一件事啊，他的子孙要得着这地为业。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孩子，所以这个应许就有一个项目很重要，就是他必须有孩子啊。那这个他会有孩子，我们都知道亚伯兰等了25年才有，对不对？生了以撒。可是另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更核心的地方，就是要得神的应许之地为业，神搞了500年才真的应验的。你知道神要做这些事很容易，我们想事情不要都是用我们在世上过生活这些过程，然后想到跟神有什么关系，这样来想事情。有时候你需要移开几步，从神那边来想事情。你想想看，这样一位神，这整个救赎的计划，神的果都是先存在他心里面，是他发动的。那他那么有心要做这件事，他能做吗？所有这些我们看见的这些事他都很容易做，对不对？他要让神的百姓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被培养长大很容易，他要把埃及毁掉救他百姓出来很容易，所有这些没有一样对他是困难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不快点做，还不只是这样，他就是不做，等着要出来一个像摩西这样的器皿他才做。那是神的做法，神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真理，常常你需要考虑有神的一面也有人的一面。神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做，神给我们的恩典一直都不是他预备好东西然后就投在你身上给你，他想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想要跟我们一起跟他一起来做，一起来制造，一起来生产，甚至一起来发明，最后享受成果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好像得到一个礼物一样，而是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一起做的，对吧？哦，你做好饼干给孩子吃，跟孩子大了一点，你带着他一起做，我想那个孩子的感觉不一样。神对我们就想要这样。所以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只期待好像神从天上伸出手来做一件事垂听你的祷告，你一定要想一想这里面神要我做什么。你需要跟玛利亚一样祷告了，说他们没有酒了之后需要退后半步，说他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加拿的婚宴上，玛利亚跟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有点拒绝他的话，你记得吗？玛利亚并没有觉得说现在我们需要更迫切祷告，就更大声一点，或者需要禁食祷告，或者应该通宵祷告，他不是的，他不是更 往前踏两步逼着神要做工，他不是的，他退后半步说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祷告的学习，对吧？有人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这个像下棋一样，神下了他那一步，现在换你下，你一定要下你那一步，他才会再下下一步。在福音书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事，比方他吩咐那个长大麻风的，主耶稣讲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得医治，不是吗？可是主耶稣对大麻风讲的话却不是说你得医治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回家，不是的，他说你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那时候有十个长大麻风在那里，那十个人都听话就去给祭司查看。圣经记载一句话你记不记得，他们去的时候就都好了。当然那个故事告诉我们还有后面的一段，就是那十个人只有一个回来感恩了、哦、那个感恩的我想他就进一步得着更完满的救恩，而不只是大麻风的医治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做工的时候他喜欢我们参与在其中，他的意象常常都是带来这样的结果的。我想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多年前，差不多230年前，英国有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一个制鞋匠，他叫 William Carey C-A-R-E-Y， 我们中文常常习惯多一点人把它翻译作克里威廉。他20几岁的时候读了爱德华兹所出版的David Brenner 在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宣教的那个弟兄，只活了30岁左右的那个 David Brenner 的故事，他的传记，他就开始对宣教有负担。他在他的你知道以前的鞋匠坐在那边膝盖上铺一块布在那边制鞋啊或者是补鞋啊，然后在他坐着的地方工作坊的前面的墙壁上他挂了一个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地图。你知道那个时代世界地图哪里有岛岛什么形状等等都还在进步当中哈、啊、那时候还没有卫星照相嘛。每一次有新的资料这个地方有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民族，他就会添上去。他一边制鞋一边就祷告，他很认真的学习圣经，甚至去学希腊文、学希伯来文、拉丁文。后来，他的教会是浸信会。看他有长进，后来甚至让他成为传道师，牧养教会，他也会讲道。有一次，这些教会的领袖开会的时候，他终于把他心里的负担讲出来，告诉他们异教徒的世界的光景，我们应该要差派宣教士去哈。今天的浸信会，你想到浸信会，你应该要想到一件事，就是。他们是做普世宣教最做的最好的教派之一了，可是那个时代不是。事实上，他们所以会这样，因为出来的一些人，其中一个就是克里威廉。你知道，当他去给那一群教会领袖讲宣教的负担的时候，开会当中他是年轻人嘛，开会当中有他的长辈，有一些年长的传道人，就不客气的直接在跟他说：“年轻人，请坐下来。”如果神要叫那些异教徒成为基督徒，他自己知道怎么样做。你看那个时代，在欧洲有许多教会领袖还有像这样的观念。如果让这种观念继续蔓延在那里，我们亚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听见福音。克里威廉坐下来，他并不以为然，不过他没有跟他们争论，他继续祷告。经过一段时间，那些长辈们终于同意他了，愿意成立一个差会。然后他发现并没有人要做宣教士，他就自请为宣教士，他自己提的事工， 他自己就上场做啊。后来他去印度服侍了40年左右，把印度有很多语言，很多方言，你知道，他把里面的好像有十几种翻译，不晓得快要10种还是十几种翻译的整本的圣经，还一共有，如果包括部分的圣经的翻译，大概有20几种，我记得啊。虽然他的翻译不是很高明，不是很理想啊，对今天的在印度的人来说，那些都要重新修订。可是就那个时代而言，他能够有这样的，即使翻得不完全，让许多各种语言的人能够读到圣经，是很了不起的事。后来人家称他叫做近代宣教之父。当他跟他所提出来要成立的差会自请为宣教师的时候，他请他们做一件事，那个成为宣教上面的一个名言，他说，我到印度去就像是下到井里面去一样，你们在本国，你们要把绳子拉好。你懂那意思对不对？我想这个包括财务的支持，应该更要紧的是祷告的支持啊。所以神给摩西的意象，要他做的事也是这样，他自己可以做，但是他需要我们跟他一起做。在这里神告诉摩西，从出埃及到去应许之地得为业之间，还必须做一件事，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在那里要做什么呢？神将要跟他们立约，这个约我们后来就称为旧约，立了律法之约。在那里借着立这个约，神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祭司的国度。可是这个最主要不是只要成立一个国家，在那里立约最主要，神想要的是他最旨意的核心，就是他要跟神的百姓有交通，要跟他们有关系。他说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神想要有那个关系，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也应该明白啊，救恩不是只是带来像我们得救了可以进天堂这些经历而已，神的核心的旨意是要我们跟他有交通。后来神要他们造会幕，还有在会幕里面各样的献祭礼仪，都是要表明让他们学习怎么样跟神来往。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不要想到出埃及只想到离开埃及跟进应许之地，中间这一段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摩西五经用差不多50章的篇幅讲它，从出埃及记、出埃及之后13章之后，加上利未记，再加上民数记的头10章，差不多就有50章的篇幅。我今天最后要讲这里面的一句话。我很快讲，刚刚我们读的这6节经文，在12节，神说你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个很有意思哦，神没有说你们已经得到应许之地为业啊，或者这些，或者说做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事来让你有这个确据，有一个证据说神打发了摩西。神说你们会在这山上侍奉我，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让我们来思想，就是这就像希伯来书11章提到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希望他的百姓只因为神这样说，就成为心中一个证据，知道神一定会这样做，就当作好像一定会成全这样来想他。你知道 神的百姓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后来摩西需要求神给出另外一些证据来，神给他三个神迹，为了让神的百姓相信。但是我蛮相信神这样跟摩西讲，摩西就接受了。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一个人的故事，也有这个意思，就是以诺。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300年，后来说以诺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那个是创世纪讲的，可是希伯来书也讲到这个话。然后希伯来书讲了一句话说，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是很有趣的话哈。对我们来讲比较是，如果你看见他经历这么伟大的神迹，没有去见死就被神接去，就知道说神喜悦他，对不对？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的，是说他被接去以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被接去以前他做什么呢？生儿养女，与神同行300年，都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所以那个证据是一个内在的，他自己心里面的证据，那是信心。神要摩西这样，所以接下去神将要用他自己的名字来让摩西知道，你的信心就是应该放在这里，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你的信心应该放在这里，而不是放在外在的举动上面。就像我们刚刚一起头讲的，你不要因为看见神迹才有信心嘛。我有时候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叙述一个奇妙的见证之后说，这个更新了我的信心，我都很不满意人家这样讲话，你知道吗？以后你最好不要在我面前这样讲。干嘛？你的信心应该是因为听见神的话有信心，这是圣经说的。你一定要因为看见神迹才信也没关系啦，主自己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比较有福，我希望你知道啊。哦，所以让我们思想这些事。
请唱颂赞诗选207首。颂赞诗选207首，你已亲自向我显现。 唱135、1353节。赞美主。